好精彩的演讲，我不得不说很精湛的口条，哎，
是有很多压力，很现实，身体会受伤，但想清楚什么是可以保有你真正的生命。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报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今天要开箱一个让人压力山大的情景，叫做被洗脸。
被洗脸，
我觉得这个词还蛮可爱的，还蛮幽默的。
是
被洗脸，真正的意思叫做被骂得口沫横飞，好像对方的口水都泼在你的脸上，
哑口无言，
口水多到你都可以拿来洗脸的程度了。
有一个类似的词，我们叫做被打脸
啊，
就类似，就是你讲话被人家反驳回来，哑口无言，当场就被打脸。
我觉得被洗脸虽然听起来很可爱，但实际上一直在承受对方的恶意攻击。因为所谓被洗脸，它指的不是那种谆谆教诲，
是，对，就是你被真的
好言相劝，甚至不是那种碎碎念而已哦。所谓被洗脸，是指恶意负面的批评谩骂，口水就是一直喷你，一直喷你，喷到你的整脸都湿了的程度，
就一直被否定的感觉。
夏凡哥的人生当中有曾经遭遇过被洗脸的处境吗？
这个词是后来发展的，在我们以前这种是算常有的事情，应该说那个时代的文化里面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被主管啊或者被前辈啦当头批到你无地自容，好像找地方钻进去，或者我是不是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感觉都会出现呢，
只差没有去自杀了。
对，就是在那个时代可能有一些工作比较师徒制的工作里面，这种情况几乎是难免的。当然我不是说他就应该是这样，只是说在那个时代里面几乎都是这样子带出来的。
跟着年纪增长，现在回想起来，我刚出社会第一年工作的时候遭遇的被洗脸，跟现在可能同样的被骂，但是我已经不会觉得那叫做被洗脸了。我觉得那可能也是心态变成熟吧。
可能因为你经历过，你越来越可以分辨出来哪些是真的洗脸，哪些是他自己很无聊，比过去有承受力。所以我们常讲说，需要生命有一种韧力，坚韧的力量，帮助我们可以分辨，更弄得清楚。
我觉得我跟着年纪增长练会一种能力叫做喷回去。
对，这就是有能力去反驳了。
我可以不用像对方这么的恶劣，这么的尖锐，但是我不会让自己乖乖被洗脸的。
对对，找到了一个办法。
既然对方真的就是用喷的，毫无逻辑，毫无道理的，我当然也要喷回去啊，你凭什么洗脸我一通。
没有错，我觉得适度的反应好，让对方有一点清醒也是一个做法。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他是讲到我觉得已经有一点成口舌之快，嘴巴讲的可能就是很开心的讲很多很不好听的话，可是脑袋里没有真的去想过他怎么可以讲这些话。
我后来才发现，当我这样子做之后，反而结交到很多同事的人员，他们不是同情我要来关心我，他们是觉得哇你讲得真好，
得到了重点啦。就是
其实那是很多人想讲的话。
有时候帮别人讲出心底话，对人家也是帮助，也是帮别人家释放了一下，也帮助那个讲话太快的人好好想一想，有些话真的不应该随便就出口。
我们今天的锵锵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一个，我觉得他洗脸洗得很高干诶，喷人洗脸别人的那一方。因为他们不是泼妇骂街式，不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歇斯底里的谩骂，而是条条有理，实话实说，他所喷的口水里面通通都有证据。
对，这样讲完洗完脸人家都还不好意思擦脸。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犹大国的西西家王上任第一年就风风火火的改革整个犹大国扭曲的信仰风气，连北国以色列他也想要改革一番，所以特地写信给全以色列各宗族各支派的人，呼吁他们悔改归向上帝。哇，这个好大口气，好天真啊，
抱着一腔热忱啊。
结果是大部分的犹大人把西西家王的话听进去了，他们都聚集首都耶路撒冷城来向耶和华上帝守逾越节，而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嗤之以鼻，哈哈大笑。
因为毕竟他们也才刚经过一个盛世， 敬拜的地方也有一套他们的规则，也就慢慢把人抓住了。
我家财万贯，我干嘛要去你们耶路撒冷守节呢？
是，可能接下来有阴谋啦。
只有非常少数的以色列人被西西家王说动了，他们愿意来到耶路撒冷重新跟耶和华上帝立约。这个结果就是犹大国的信仰风气大大的被倒回正路，而以色列国的信仰风气则继续扭曲崩坏下去。
很明显的看出他们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回不来。
先前我们提到过，西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为了对抗亚兰跟以色列联军，他曾经臣服于亚述帝国啊，不只是臣服，就是拼命去抱亚述帝国的大腿。
对啊，承认了我就是被你管的啦，你最大的大王。
但西西家王跟他爸很不一样，他上任以来坚信的原则是，只要我紧紧跟随耶和华，耶和华就与我同在，使我无往不利，尽都亨通。
是，
所以他上任没多久就停止了每年犹大国向亚述的进贡。亚述当然很不高兴，但是他离犹大国中间还有好几个国家。先前说过亚述已经灭掉亚兰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要去帮亚哈斯王的忙，实际上他是向亚哈斯王收了一大堆的钱，然后原本就想要干掉亚兰而已。没了亚兰这个屏障，首当其冲的就是以色列了。在犹大西西家王上任的第四年，亚述皇帝攻打以色列国，经过了三年的围城战，首都撒玛利亚城被攻陷，以色列国灭亡了。
对，
能够围城围三年，
是
这座城也是蛮不简单的啦。
这有点以逸待劳，反正围着你，你也没地方去。能够撑到三年，表示这里面曾经拥有的库存啦、能量也是相当的够。与其我把你用力的打败，我不如就围着你，等到你自己的粮食吃尽用尽，只好自动认输了。
上一次提到北国以色列国的时候，还是他们耶罗伯安二世在位的时候，整个太平盛世。但是那个太平盛世是靠着压榨穷人来赚出来的太平盛世。这个有钱归有钱，被围个三年还是
吃光抹净，
吃光了。
对，
这个时候是犹大西西家王上任的第四年而已。从这个时间点来看，西西家上任第一年，他写给全北国人民的信，时机点真的很重要啊，因为才过了三年，他们就没有了耶。
对，开始在改革的过程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大祸临头，只是在庆祝说，哇，亚兰被灭，他们又少了一个威胁他们的国家。这个时候也是以色列最放下戒心的时候，所以亚述在打完亚兰，其实就顺势的来挑衅以色列。
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然后人们会对已经逼近家门口的危机视而不见，浑然不觉耶。
是，也其实早在前面几位先知就不断的警告他们危机要来到了，他们确实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有钱到完全没有危机意识。
是，
亚述帝国灭掉了以色列国之后，就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让他们散居在哈腊城哥散区的哈伯河附近，还有马代人的城镇。夏凡哥，亚述帝国他不殖民那些战败小国的吗？为什么一定要把数以万计的俘虏通通放到他们帝国里面去？
把这个民族有点灭族的概念，把人全部抓走了，散开了，然后丢到他国家的各个地方，等于说把一个原本聚集在一起的人全部分散到各地，然后再变成人单势薄，又不能互相联系。过程当中他把部分的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将来可以拿来训练成他们的官员或者这些
聪明的，
对对，就是
有外语能力的，
对，那就把他留下来，都会被成为他们官员的概念。当他这样子一段时间，这个种族就会整个消失掉，因为他被稀释到整个国家里面去，他们原来居住地的地方都已经没有他们原来的人，他把其他人再移过来住在这里，变成他新的殖民的概念。
这个做法主要是为了要让战败小国没有反抗能力，还是为了要洗掉这些战败国的血统？
洗掉他们血统也是一件事，也是减少他们有机会能够来反抗的那个可能性。因为其实都是人生地不熟，大家在当地求生存。其实亚述在某个程度还是比较残忍，他们是会在打过的地方先血洗成一次，把重要的壮丁啊、有能力的人都已经灭掉，然后再把这些穷困的东分西散，让他们就没有能力再回到他们的国家去，甚至有能力去聚集一群人，这些影响力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圣经说以色列遭到被灭国的命运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上帝的话，
是
违背了他的约。他们既不听从，也不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一切所吩咐的。 我们再回头看耶罗伯安二世所统治的这个黄金时代，曾经那么样的有钱，国土那么样的广大，整个国势是非常辉煌
的
但其实已经离他们被灭国非常非常接近了。
上帝会容许这个富强的那段时间，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够强，是上帝开了一个时间的缝，让还没有强大的亚述跟暂时强大的亚兰他们之间斗争，使他们有了一个空间跟时间可以强壮，但却没有好好的预备，也没有听劝，只是把这些拥有的财富富强用在一些宴乐或自己的名声或建筑上面，而忘记他在准备自己国家预备接下来的危险。
套用在个人生活上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生活真的就是一帆风顺啊，我节节高升，做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好顺利啊，要怎么样去警觉当中潜藏的危机呢？
真的是像圣经里面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当你越明白你拥有的这一切其实是上帝放在你手中借着你管理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是我的，我要拿来要怎么用就怎么用，而会这些放在我手上到底要用来做什么的，我可以成为什么样的祝福，或者留心一下我的财富从哪里来的，我就不会去取那些不正当的财富。对一个国家来讲，如果一个国家上行下效都是很忠心的，而且很忠诚的，很诚实的去赚取他们所当赚取的，然后良善的对待自己的百姓，那整个国家的富强跟友善那会在里面成为很重要的支持力量。那如果里面本身就腐败了，然后大家就是东抢钱西抢钱，我们讲到北国晚期的光景就像这样子，有钱人要更有钱啊，这个有权者要更有权，结果把穷人把底下的民心都离散，所以再怎么样打下去，真的那些有的钱不过是肥了个人却败了国家。
下半哥讲的一句话很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连风险管理啊，危机处理能力啊，其实也都关乎智慧，这个智慧要怎么样来，不是我去读了什么博士班我就可以有很强的危机意识或风险管理能力，而是在于我懂得敬畏耶和华，这就成为我看待所有人事物身边发生的事情，大致国际发生的事情，我可以有一个智慧，然后我也懂得该怎么样让自己与这个世界共存。
在这个敬畏的角度上，会让你提醒你自己要谦卑，不会以为自己哇，这些都是我自己打下来的，我多聪明，我多厉害，就明白这当中一定有上帝的帮助，也会小心说在很多事情上不要自以为傲，要更加的留意身边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上帝容许以色列人国破家亡，被掳到异乡，某方面来说这也是对以色列人的怜悯，他们并没有就此死亡，当他们身处在异乡觉得这一切哇好疯狂啊，我的人生天翻地覆的时候才会重新想起敬畏耶和华是我们智慧的开端，我们国家包括我个人的生活模式不应该长期处在依靠自己的聪明。
确实这些被掳走的人，他们反而后来想起那些先知提醒他们的话，这就是按照上帝的审判告诉我们，也记得那些审判的后面都有提醒到那些有心悔改的认识知道这事是出于上帝的人，那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有机会再回到上帝面前。
我们在之后的将将百宝书开箱里面才会来开箱以色列国最后的那几任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最后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国灭掉了，
转瞬间消失了。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上一回有说到西西家王执政的第14年时，亚述帝国终于对背叛他的犹大国出手了，他们用非常先进非常强大的工程车啊，撞成锤啊，还有很厉害的围城坡道，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因为看那个史诗级电影我从来没有看过有围城坡道这件事情，还可以把战车开上去然后这座城就如入无人之境啊。
是，当然这是要筑成那个坡道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
他们攻打的是犹大国平原的拉吉大城，拉吉位于耶路撒冷西南的犹大山脚，是当时候犹大第二重要的城市，它的面积其实比耶路撒冷城还要大，它是一座有坚强军事设施的大城，但是根据估计亚述帝国大概只花了一个月就攻破了拉吉城，因为它有大量的奴隶没日没夜的在盖那个工程坡道还有工程的作为，
就很容易的就攻进去了。
西西家王最后他只能够赔钱求饶，放过我们耶路撒冷吧，他把王宫和圣殿所有的金子银子都赔给亚述，那个数量还不够，所以他只好连门上啊柱子上啊的金箔通通都刮下来，一点一点堆积起来拿去赔给亚述，但 亚述这个不讲理的大胖虎，他还是挥军来到耶路撒冷城下了。
他在看你还有多少可以拿出来，
真的很像亚述的做法。因为从前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亚述就是这样子做的，钱要拿，但我还是要吞掉你的国家。
是，
亚述皇帝派出了三位高阶军官，一大元帅，统领亚述军队的人，二太监长，很可能是亚述的王室首席顾问，三是亚述将军，也是一位战地指挥官，甚至很有可能是某一位省长。这三位亚述的高阶军官率领亚述大军来到耶路撒冷城下，对着犹大城墙上的犹大人大声喊话说，我们亚述皇帝想知道西西家靠着谁胆敢反抗我，你们要是妄想埃及会来援助，那就像用一根断裂的芦苇当拐杖走路，最终一定会刺伤你们自己的手。埃及王对那些投靠他的人正是这样。这里好像是在说，当时候仅次于亚述的强权只剩下埃及了吗？
是，对于亚述来讲，他的最后这一步就是要往埃及这边进军。当然进军的过程就要先从巴勒斯坦地区把它能够取下来，或者是保持它一定的控制权，以免他再去攻击埃及的时候，他就变成后面会中间其他的这城邦的国家，在原来的迦南地的这许多国家就起来断他的后路，他就麻烦了，所以他一定要先做好他的防护。
那实际上的埃及的实力比亚述还要弱吗？为什么亚述形容他是一根断裂的芦苇？
埃及在这个晚期的时间，他的国势确实没有过去那么强大了。很奇怪，他们的文化好像到了某个程度突然停顿了，军事啊武力上面这些进步似乎没有像亚述这么骁勇善战，但是不是说埃及就没有能力去跟人家攻打，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他还是有他的力量在里头。如果埃及要打过到亚述，可能目前的力量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亚述要去打埃及，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就可以把它吃得掉，所以他一定要留好他足够的战力，才能够去面对这个已经有古老军事的国家。
其实埃及也堪称有帝国的规模，
是它其实是最早在这个非洲地区到欧洲跟亚洲这个地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强大国家。从过去在欧亚非，不管在这当中有谁的强权起来，都还没有真的能够打到埃及里面去的国家。
这些亚述高阶军官继续对着耶路撒冷城喊话说，如果你们要说你们依靠的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西西家不是废弃各种丘坛神庙，只准你们在耶路撒冷敬拜那位上帝吗？他是不是想说啊，你们那个西西家那么努力改革信仰，还不是被我们亚述灭了拉吉城，而且我们现在都来到你们城下了，
是已经兵临城下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你们做各种宗教改革措施都没有办法对抗我们亚述的。
他也知道犹大做了哪些东西，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他其实就用这个来有点讲风凉话，然后你们已经做这么多啦，做到现在了，怎么样，我们还是打到你们家门口了，你们到底要靠谁呢？
这些亚述官员真的是很厉害的谈判专家耶，因为他们讲的条条
戳到痛处
虽然气焰很嚣张但真的是讲了很多实话。
是，
他们说，我用亚述皇帝的名义跟你们打赌，如果西西家拿得出2000骑兵，我就送他2000匹战马。
是，
我也相信此时的犹大国可能连2000骑兵都没有，不然西西家王就不会叫大家做好我们守城长期抗战的准备了。
对，准备了。当时能够有骑兵都是不容易的事情，毕竟在这个区域里面，有马匹又不算是很珍贵的东西。如果你看到他们常提到驴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山区里面，其实驴子才是最好用的一种工具，包括耕田啊、载运啊，国王自己都有专门的驴子来骑。真的骑战马这个事情，他要特别去往埃及或往其他中东地区去买马，那个价钱并不容易，也不是很容易饲养的。
接下来这些亚述官员说的话，我觉得很难分辨真假。他们说，我们上来攻击毁灭这个地方，难道不是出于耶和华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这地，毁灭它吧。先不看这话是谁说的上帝的确有的时候是会允许敌人进犯的，
是，
但不代表所有的敌人都是被上帝差遣来的，
没错。
那对于正在危急的时候、困苦的时候，我想象我是那个被围城的那一方的话他讲的好像蛮有道理的耶。
听起来如果真是上帝派他来的，我还真是没辙，没有话说。可是也回头问你自己，你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今天你已经经过了过去很多人警告你不当这样不当那样， 这时候来的警告可能是对你的这样很大的提醒，哎，我应该承认面对我的问题。不管上帝是派任何的人来处理或者审判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那你知道你犯下了什么问题吗？你有没有在这事情上借这个机会找到认错的点？如果没有，你不要硬塞说啊，那就是我错，我不知道哪里错了，所以上帝找人来打我屁股，倒不是这样。那我就求神的怜悯，显明我到底问题在哪里，或者主啊，你帮助我，因为这个时候我需要你显明他们所说的是谎言，因为假借上帝的名义来攻击你。所以先问自己，如果当中真的有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你自己祷告就知道，你根本不需要等到对方来斥责你。
你提到一个关键，就是先来向上帝祷告。可能当下听到的时候真的很惊慌啊，我是不是做错什么，我是不是得罪上帝，所以我现在遭到这个灾难。
是，没错。
但是不管事实是如何，我必须要先来到上帝面前来确认。越是恐惧的时候，危急的时候，慌乱的时候，越是要祷告，直到我的心感觉到平安。
甚至发现了问题，那也是一种平安，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是该去认罪，该悔改，该去面对。 OK， 那就上帝就帮助我，给我力量。我想最终我们都还是回到那这件事情，上帝必然是对我们有益处，正在帮助我们。所以这个东西听来的坏消息，那我来上帝面前认清楚，主啊，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城墙上有三位与亚述高阶官员相对的犹大官员，他们是一加宰，相当于王宫的总事务官，二书记，相当于外交部长，三史官，专门记录国家大小事还有建党的人，同时也是传令官。这三个犹大高阶官员，他们听完亚述高阶官员的一番喊话之后的回应真的好弱啊，超级没有气势的。
是，
他们很弱的说，拜托你们对仆人讲亚兰话就好，我们听得懂，请不要用希伯来话，免得城墙上的犹大百姓都听见了。这种回话我完全不用往下看亚述人的回应，我就能猜到。
对对，已经整个气势都没了哈。
这样子回，他们真的会踩到你头上诶。
就是要让我们大家都听得见。
下一句，亚述将军立刻就回呛说，你以为我们皇帝派我们来只是跟你说吗？当然就是要对那些在城墙上等着被我们亚述围困时要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哇，真的是好猛好呛的话。
对，讲得很白，你们接下来就要过这样的日子了。
然后他继续用希伯来话大声喊着说，你们犹大人通通听着，亚述大王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骗了，他说耶和华会拯救你们。错了，亚述大王宣布，只要投降出城跟我们议和，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安居乐业，我们会把你们领到一个跟你们家乡一样的地方，有五谷新酒粮食葡萄园橄榄树蜂蜜，你们都会活下来。但如果你们听信西西家误导你们的话，我告诉你们，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神明能救自己脱离我们亚述的手？你们凭什么相信耶和华能救你们？这两句话好精彩的演讲，我不得不说很精湛的口条诶。
是，可是如果你把它前后再对照，你就会发现说，他前面讲的是耶和华叫他们来攻击他们，跟他后面讲又有哪一个神可以抵得过亚述的大军呢？这其实就本身自己有些矛盾。就是你如果要听讲，你会发现啊，他如果真的是上帝叫他来，他怎么敢就好像把上帝放在一边，甚至他要被成为一个准备战败的神呢？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有冲突的。但他讲的这些话有个很重要，在我们所有的打仗之前，到现在偶尔还是会用，就是有认知作战，就是我一定会喊话，哇，心里喊话，我消融他的民心士气。有些人如果他们内部自己打起来了，那我就轻松了，随便就把他收拢下来了。
幸好人民当中一定有像你这种头脑清楚的人。我光是有想象的，我大概被喊一喊我就头昏眼花了。哦，好有道理哦，怎么办呢？我好像应该要出城投降诶。
是，就是他们的战功跟过去的记录来，确确实实所有人经常都会很害怕，因为确实他们过去打到现在，一个一个国家被他们打掉，包括他们认为很担心的亚兰都失败了，所以真的是很有力量 power 的一个演讲，甚至一个说服的功课。
而且他们讲的也真的是实话，他们真的不会把你屠杀干净，他们只是会把你带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让你在那边生活居住，你照样可以栽种你的农作物啊，照样可以安居乐业啊。所以乍听之下好像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在这个处境当中还要怎么样去对 我的上帝会帮助我有信心啊。
这时候就真的是要考验他们过去这许多年来累积下来的信仰的那个存款，信心的建立的过程，我觉得一定需要。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厚的底，碰到这种状况，按照一般人性的想法，那我保命就好，我赶快出来投降，我还可以有一个地方生活。但是如果细细的去看过去亚述曾经这样子把他们分散到各地的状况，可不要以为就是到那里就没事，他们就成为一个次等公民，是奴隶的概念，去帮他们耕种做这些事情。所以真的仔细想知道，那可能也是另外一种亡国奴，不见得比较好。在这时刻最大考验是，那你们对你的上帝还有没有信心？虽然对方能够这样讲，可是你也知道他们不是信靠上帝的人。
对方开的条件是要保我的命，
对，就是这个肉身，
我的上帝以及我与我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我的信仰所相信的人活着不是只在乎那一口气而已，
是，
而在乎的是永生。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怕那个杀身体的，而是要怕那个能够杀生命的。就在提醒我们，对，有很多压力很现实，身体会受伤，但想清楚什么是可以保有你真正的生命。
你提到那个信仰的存款，我觉得这个观念很棒。过去一直以来我们跟上帝保持什么样子的关系，
是
会决定当我们遭遇突如其来的危机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对于上帝会帮助我有信心。
是，
幸好城墙上的犹大百姓听完之后都没有纷纷好啊，我们开城投降吧
至少是安安静静的，不知道怎么回话罢了。
城墙上一片沉默，因为西西家王早就吩咐他们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回答，不要讲话。
是，
但刚刚那三位代表跟亚述人应对的犹大高阶官员，
是
他们通通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压力山大。他们来到西西家王那里报告刚刚亚述人说了什么，西西家王一听也非常痛苦，他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走进圣殿，同时派了宫廷总管、书记，还有一群年长的祭司去找以赛亚先知。
是，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应方式。即使他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无助，非常的压力山大，但他没有急着搬救兵，赶快call out埃及可不可以来帮我也没有急着召开国安大会啊，绞尽脑汁啊，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提十个建议啊。他是单独去圣殿向上帝祷告。
对，
这样子做能够带来的帮助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越慌乱恐惧，他唯一能够立刻做的事情就是向上帝祈求祷告。一方面也要理清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办，整个亚述他派来的官员他们所陈述的内容，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他没有讲虚假的话，
都讲实话实说，证据确凿。
对，除了那个保证安居乐业的事我不敢讲，但是前面他讲的发生过的事情是他们也都看在眼里的。西夏王他不能跑出去跟大家虚假说大家不要怕，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就这样好像没事一样。他知道有问题，他知道有压力，那他回到上帝面前是，我先把压力沉住下来，我该怎么办？以我的王的能力，我现在能做的都做了，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你要不要出手，你要帮助我们，因为面对一个我不可抗拒的力量，那就是上帝你的事情。呼求也可能去忏悔，就是我又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我是不是还没有做得够好，这个审判来到我们当中会伤害我的百姓，我先来祷告你告诉我。这一段小小的安静跟沉默跟祈求，我觉得那就变成接下来的关键了。
对现在的基督徒来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救主，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
是，
那是一个比任何call out热线还要更短更近的距离，我可以立刻找到的救兵就是我的上帝，我人生的救主。
记得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时候在安静下来停下来的那一刻，你才会开始听到其实圣灵已经为你预备，甚至要告诉你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在那时候你该怎么去行，你会发现原来圣灵跟我同在，给你一个很笃定的力量，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过程。
我们下一回要来开箱看看西西家王他班的救兵，包括去圣殿找上帝，还有他叫人去找以赛亚先知，
对，
到底有没有用，还有带来的帮助到底会是什么。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志馨，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